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川普特使敦促乌克兰年底前举行总统选举。川普表示可能同普京采取行动结束俄乌战争。美国贵金属入口激增，黄金同白银大量涌入。川普下令空袭索马里 ISIS 据点。美国航空任务通知飞行安全信息系统恢复运作。委内瑞拉释放六名美国人，川普特使成功划船。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新设立的俄罗斯和乌克兰问题特使退役陆军中将海洛格近日表示，美国希望乌克兰在2025年底之前举行总统选举，尤其是在未来几个月内能够同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的情况下。海洛格强调，战时选举对民主国家至关重要，可以确保政权的合法性。他同川普正在制定计划，希望新政府上台之后能够促成停火和和谈。不过目前乌克兰政府还未正式回应美方的建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任期原定在2024年结束，但是因为战争实施戒严，总统同议会选举暂停。几乎官员担心在目前的情况下举行选举恐怕会加剧内部分裂，同时可能会影响军事动员以及经济稳定。美国总统川普1月31号表示，他的政府官员已经同俄罗斯方面就结束俄乌战争进行非常认真的讨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很快采取重要行动来结束战争。川普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将会进行谈判，可能会采取重大行动。我们希望结束这场战争。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不会发生。但是他就没有透露和俄方接触的具体人员，同时拒绝透露是不是直接和普京对话。川普之前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他应该同普京达成协议，避免冲突，还指责拜登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几十亿美元的援助。他在竞选中承诺，如果当选将会快速结束战争。普京近日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赞川普聪明而且务实，强调双方曾经保持务实关系。近日大量黄金和白银秘密风云往美国，主要原因是市场预期关税即将生效，交易商加速贵金属转运。由于地缘政治、通货膨胀和关税影响，美国白银期货价格飙升，甚至高过每安士一美元的面值，令到空运变得可行。根据统计，自从去年11月美国大选以来，纽约期货交易所的储存库已经接收了大约1400万安士的黄金和4500万安士的白银，市场价值达到几百亿美元。大量黄金是来自瑞士出口，而交易商囤积黄金亦都导致伦敦市场短缺，提取存放在英格兰银行黄金的等待时间已经延长至几个星期。此外，川普总统近日签署行政命令，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入口商品征收 25% 关税，对中国商品就加征 10% 的关税，同时对加拿大能源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分析指出，墨西哥是美国白银主要的供应国，关税措施可能进一步影响贵金属的市场走势。川普总统2月1号宣布，他已经下令对索马里境内的伊斯兰国 ISIS 高层恐怖分子和相关的人员进行精准空袭。川普在真相社交表示，今次的行动锁定了一名美军长期追踪的 ISIS 攻击策划者，击毙了多名恐怖分子，同时未有造成平民伤亡。川普强调，这些恐怖分子匿在洞穴里面， 对美国同盟友构成威胁。他警告说，我们会找到你和消灭你。美国非洲司令部指出，索马里境内的 ISIS 势力过去一年已经扩大一倍，武装分子人数增加到大约200人，同时有外国武装人员参与。美军去年5月曾经对 ISIS 领导人发动空袭，但是就未能击毙目标。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2月2号表示，向飞行员提供安全信息的航空任务通知 NOTAM 系统已经在星期日上午恢复运作，该系统在上星期六晚出现故障。FAA 设立热线，并且每30分钟就向航空公司更新情况。目前 FAA 正在调查故障原因。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指出，航空任务通知系统已经残旧，急需要升级，同时表示政府正在加快系统更新程序。今次故障可能导致部分航班延误。航班追踪公司 FlightAware 报告，当日美国航班延误达到1133次，但是就不确定是否同航空任务通知故障有直接关系。而今次的问题令人联想到2023年1月的航空任务通知系统大规模故障，当时导致全美国航班停飞，影响超过11000个航班。FAA 曾经表示计划在2025年中期之前全面升级该系统，以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美国总统川普的特别任务大使格雷内尔1月31号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晤之后，马杜罗决定释放6名被扣留的美国公民。格雷内尔未透露这6个人的身份，但是随后就在社交媒体发表同他们一起回美国的相片，表示他们已经同川普总统通话，对他表示感谢。川普在真相社交表达对美国公民安全回国的欣慰。之前美国政府一直要求委内瑞拉释放所有被扣押的美国人。川普同时宣布，委内瑞拉已经同意接收所有非法进入美国的委内瑞拉人，包括帮派成员，并且提供运输服务。不过委内瑞拉政府还未就事件发表正式评论。
南非土地法惹争议，川普说将调查并中断更换。英国说英美贸易公平而且平衡，将同川普讨论贸易。与银行 OpenAI 合资 AI 公司会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联航发动机起火，之前两宗空难调查中。政府效率部致力关闭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大 S 流感病逝日本，当局呼吁继续采取防疫对策。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新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礼拜日在 Truth Social 发表文章，表示南非正在没收土地，并且非常恶劣地对待特别层级的人。川普说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会采取行动，而且我将切断未来对南非的所有资助，直到对这个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为止。这番言论引发南非货币贬值。上个月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签署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在某些情况底下出于公共利益而征收的财产，政府不需要补偿。川普在他的第一任期内曾经表示，美国政府将调查有关白人农民被广泛杀害的指控。南非政府认为这些指控没有事实根据。出身于南非的马斯克曾经批评南非极左派公开推动对南非白人进行种族清洗。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在3号表示，英国和美国有着公平和平衡的贸易关系。在此之前，美国总统川普暗示两国可以解决关税问题。这一名发言人说，美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盟友，亦是我们最亲密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且我们有着公平与平衡的贸易关系，令到大西洋两岸的我们都受益。川普在2号表示，虽然英国在贸易方面越轨， 但他认为英国或者能够避免加征关税。跟着表示，这种不平衡现象，我认为是可以解决的。自从川普当选以来，英国首相斯己贤和他的内阁成员一直称赞他，亦都强调英国从美国进口大量商品，并且希望在英国经济成长明显疲弱之际避免加征关税。斯己贤在上个周末表示，我希望见到的是稳固的贸易关系，这个也是我和川普总统讨论的重点内容。日本软银集团 SBG 和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在3号宣布，将在日本成立生成式 AI 的共同出资公司 SB OpenAI Japan。日本经济新闻报道， SB OpenAI Japan 由 SBG 的子公司软银银行和 OpenAI 出资各半成立，会利用真实数据针对个别企业研发产业用生成式 AI， 推动日本企业在生成式 AI 领域的应用。 SBG 和 OpenAI 亦都表明会在美国针对打造 AI 相关基础设施投资4年5000亿美金的构想。 SBG 亦将协商出资 OpenAI 最多250亿美金，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两家公司通过共同出资的公司亦将在日本推动建设 AI 基础设施。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飞往纽约的客机2号朝早在休斯顿 George Bush 洲际机场起飞的时候，因为发动机异常导致机翼冒烟起火，乘客紧急疏散，好彩没有人受伤。美国最近另外发生两宗空难，引发安全疑虑。之前美国客机和黑鹰直升机相撞，造成67人罹难，是2009年以来美国最严重的飞行事故。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一号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表示华盛顿特区上空失事飞机的黑盒驾驶舱录音记录仪和飞行数据记录仪的数据都已经成功下载，显示客机在飞行高度大约325英尺处和直升机相撞。黑鹰直升机飞行高度超过200英尺的最高限制，但管制塔雷达当时显示直升机在200英尺的允许高度，双方数据矛盾，这一点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另外，墨西哥总统和美国费城市长一号表示，一架医疗救援飞机1月31号在费城市区坠毁，造成至少7人死亡，其中包括机上6名墨西哥人和一名地面人员。领导美国政府效率部的全球首富马斯克3号在旗下社交平台 X 讨论政府效率部的相关问题。马斯克表示，他们正在关闭全球规模最大的美国援外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马斯克表示，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已经不堪整顿，川普总统亦都同意关闭这个机构。美国国际开发总署的官方网站一号就处于离线的状态，二号亦都有部分用户没办法进入。路透社二号报道，川普政府已经开除美国国家开发总署负责安全的两名高管，因为他们试图阻止马斯克的团队进入办公大楼管制区域。马斯克二号在社交平台 X 回复一段指控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参与流民中央情报局工作和网络审查的影片，说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就是个犯罪组织。他在 X 回应一篇贴文时指称，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利用美国纳税人的金钱资助研发生化武器，包括导致几百万人死亡的新冠病毒。2月3号，台湾女星大 S 传出病逝的消息，终年48岁，家属伤心地证实原因是在日本感染流感并发肺炎。好多大 S 的粉丝和明星好友都表示不够胆相信，难过不已。大 S 原名徐熙媛，2001年主演《流星花园》女主角三菜，红遍亚洲。大 S 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1月25号和先生具俊业和细妹小 S 等人的合照，状态似乎好好，估不到竟成为公开一面。 由于屋企人都喺日本，所以大 S 将喺日本进行火化，到时全家人再将佢嘅骨灰带翻去台湾。日本全境今季入冬以嚟流感大流行，去年年底患者数量创开始统计以嚟嘅最高纪录。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表示，虽然目前流感疫情可能已经过咗高峰，但系呼吁民众持续采取防疫对策，避免感染。
中共捧红 DeepSeek 被国际围剿，学者揭另有目的。五个大楼推行媒体轮换计划，纽时等媒体被下令离开。大年初三，南京又出现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宪宗现象案。组织亲巴勒斯坦活动，美留学生被吊销学生签证。网友过年夜看望李文亮父母，老人痛诉官方呃人。塞尔维亚大批学生封诸多瑙河大桥。中国人工智能模型 DeepSeek 在美国引起的震动仲是不断发酵。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2月1号发声明表示，新加坡将与美国同行密切合作，查处违反出口管制的个人和公司。之前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官员正在调查 DeepSeek 是不是通过新加坡的第三方购买了辉达的先进晶片。 DeepSeek 的出世已经引发国际社会高度警觉，美国议员寻求美中 AI 脱欧立法，美国海军亦都已经在全军禁用 DeepSeek， 英法相继表态要仔细审查 DeepSeek， 逃避用户面临的私隐风险。意大利数据保护机构和台湾公务机关亦已对 DeepSeek 进行了封锁。知名媒体人庞中表示， DeepSeek 同以前每一次外国神话不一样，不能够深究，深究就是骗局。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的那个陈俊院长做出了汉森一号国产晶片，惊动国人，结果是挂了摩托罗拉晶片上的标志换上汉森，还为此呃了国家数亿科研经费。现在已经有充分证据表明中共在 DeepSeek 至少投入5亿，这些骗徒发外国财，造成的最直接和严重的恶果是美国会进一步加强管制，这个对中共只会更加不利。庞生还表示，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讲究基本功，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中共国科学骗徒发外国财，亦是中共体制下产生的恶果，只有解体中共才能够杜绝这种现象。有趣的是，场内近日亦都开始批 DeepSeek， 近日国内热传一篇网文，题目是 DeepSeek 太招摇，反而为国家招致麻烦。文中更加直斥，充分证明了上上下下全部是蠢蛋。国内机械回翠山庄技术论坛一位网友留言， DeepSeek 被哪些每日关注自尊心自豪感的国人吹上了天，如果他就此终结，亦是被那些极度希望其他人认可的国人捧杀的。阿波罗专栏作家梅灵霜就认为， DeepSeek 是这个关键时间制造更轰动的国际效应，这个可能正是中共需要的。梅灵霜在阿波罗发表文章表示，美国中情局1月25号针对新冠病毒起源公布了最新评估报告，称病毒可能源于实验室，将矛头直指中共武汉实验室。间隔两日，美国密苏里州就新冠大流行向中共索偿250亿美元的庭审亦结束。这两件事都是最令中共恐慌的，亦是中南海高层在政治经济上都无法承受的。梅灵霜直言，而在 DeepSeek 成为热门话题之后，美国媒体再好少关注病毒溯源， 因为新冠索偿的事，这个难免不令人怀疑中共在这个时候炒作 DeepSeek 的真实目的，就是转移国内海外媒体关注的焦点，但捧红 DeepSeek， 中共亦都走不掉。川普政府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在1月31号晚间宣布将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四家媒体由五个大楼的专用办公室空间中移除，理由是为其他媒体腾出空间。2月1号路透社报道，五个大楼宣布将推行新的媒体轮换计划，重新分配媒体在五个大楼的办公空间。为此，包括纽约时报在内有四家媒体将离开他们在五个大楼专用的办公空间，给其他媒体进驻。据轮换计划内容，包括纽约时报、国家公共广播电台以及政客被要求在这个月14号前腾出办公室空间，取而代之的是纽约邮报、布莱巴特新闻网和哈芬登邮报。哈芬登邮报发言人在星期五晚间表示，如果川普政府和夏格塞斯部长希望哈芬登邮报对他们管理国防部的情况进行更犀利、更有力度的报道，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有撤出媒体表示，已经在五角大楼使用了几十年的广播室。五角大楼强调，这四家撤出的媒体仍然拥有相同的采访权限，能够继续参加新闻简报，还可以和国防部文职人员及军事领导人同行。由今年起，每年将各有一家媒体轮流退出五角大楼，和其他媒体轮流进驻五角大楼。中国大陆无差别斩人撞人事件频繁发生。网曝中国大年初三1月31号，江苏南京一名男子持刀斩人，全至少造成四人不幸离世，八人受伤。2月1号 ,X 网友上传影片。1月31号在江苏南京六合区晴桥镇，一名男子持刀无差别报复社会事件的所谓献忠现象，目前已有四人不幸离世，另有八人受伤。网友说，连隔离安徽的救护车都被调来了。影片显示，在一个小城镇，一辆明光卫明医院的救护车停在现场，疑似在进行急救，大批民众围观，亦有警察在场。影片中一名男子对身边人说，倒了四个，瞓低七八个。亦有网民通过大陆网盘私下传播更多影片，称现场惨不忍睹。截至2月2号，南京当局仍未公布该恶意行为事件。在刚刚过去的2024年年尾及2025年年初，广东、广西、江苏等地斩人撞人恶意行为事件频繁发生。有网友认为，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法律，而是选择极端手段。中共干部就算是最低一级的党干部，几乎无冤枉的，是他们的暴戾和贪婪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报复社会事件。视频人英为曾经分析，报复社会事件其实是中共横征暴敛或凌驾于法律之上，公平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恶果。中共本身就是政府国家机器级别的报复社会现象。网友留言，经济的倒冧怨声载道，共匪独裁政权已经进入倒数了，拭目以待，中共不灭，灾祸不绝。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留学生刘丽君因为在校园组织亲巴勒斯坦集会，近日被吊销学生签证。据印度电讯报报道，刘丽君是2024年5月在一场抗议以色列攻击哈马斯的活动中被捕。 刘丽君的签证被吊销，是川普签署行政令后的结果。该命令目的是解决反犹太主义风潮。行政令的重点是川普政府应付美国校园和社区反犹太主义的兴起。其中一项关键条款是要取消参与亲巴勒斯坦活动的国际学生的签证，特别是那些和哈马斯有联系的学生。刘丽君的案件是首批签证撤销案件之一。该行政令指示包括美国教育部、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在内的联邦机构都需要提供草案，说明参与这类抗议活动的外国学生等人的活动。刘丽君是几百名参加抗议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之一。2024年5月初，抗议活动升级，当时执法部门突袭了一个聚集了近400名示威者的营地。川普当局限制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尤其是国际学生的活动。川普警告到2025年，他们可能会被驱逐出境。川普支持者认为美国政府有责任防范潜在威胁，应该确保外国人士不会在美国境内煽动极端活动，取消同哈马斯等极端组织有联系的国际学生的签证，可维护美国国家的安全。据2月1号网上流传，中国新年前有大陆博主去看望新冠疫情初期吹哨人李文亮的父母，他们在谈话中在向世界痛诉，直到李文亮去世，当局才通知他们去医院，连遗体都没有被看。中共官员说到殡仪馆才可以看遗体，结果只是见到骨灰，老人斥官员呃人。大陆抖音号周叔走农村在1月24号发表了1月19号探望李文亮父母的影片。影片显示李文亮的母亲情绪激动地说，李文亮住院他们都不知道，直到他断气了，医院才派车接他们去，但自始至终都没有被两位老人家看到他最后一眼，隔住玻璃都不知道是边个失抢救的，就在那里等住。李文亮母亲斥责官方说，接我们来做什么，连个仔一眼都见不到，不能够入去，那我们在窗外面也都可以提一眼啦，太没人性了。两位老人家还说，当时官员讲到殡仪馆可以看遗体，结果殡仪馆也都不给看，他们最后只见到骨灰。李文亮妈妈说，我真是发脾气了，这个是什么领导啊，都这样呃人。网民在 X 平台相继发表评论说，讲直接了当啲，就是不知道怎样过身的，白费上呼吸机都能够撑几日，现在事件肯定有 QK。李文亮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被网民广泛传播，用来表达对中共控制言论自由的不满。塞尔维亚大批示威者堵塞北部多瑙河三条桥梁，抗议当局三个月前的火车站棚顶倒冧事故处理不当。综合媒体报道，几万名示威者礼拜六晚在北部城市诺维萨德集会，声援学生堵塞市内多瑙河上三条桥梁的行动。一批大学生两日前由首都贝尔格赖德五个大厦发言人出发，途经80公里到诺维萨德，居民为学生送上食物。诺维萨德火车站去年11月1号发生石屎簷篷倒冧事故，造成15人丧生，触发全国连场示威。美联社报道说，很多塞尔维亚人认为塞尔维亚政府和中共国有企业之间的腐败造成火车站棚顶倒冧。
川普已点令将美国大门落闸，马来西亚成为新热点。德州重击中共第一枪，禁止使用 DeepSeek。川普对中加密实施关税， 中共发出威胁。有白领话出走到海外不一定更好，但是就不后悔。川普再任美国总统，除了令全球的政治领袖情绪复杂之外，亦都令一些普通人忐忑不安。这些人包括一班到现在仍然不放弃走佬离开中国，一心奔向自由美国的中国民众。随着川普 2.0 的到临，他们奔向美国的大门恐怕已经落闸。不过即使偷渡美国似乎看来无行，但是其他的方式就依然存在。熟悉中国各种对外移民业务的老洪向中央社记者表示，传统上是中国有钱人移民首选的加拿大，近期亦都有普通中国人采取逾期滞留、寻求政治庇护的方式试图留低。但是加拿大最近亦都收紧了旅游签证，咁同川普重返白宫有关。这招是咪仲有用？目前就疑问重重。至于欧洲，移民门槛相对较低的西班牙，亦都是呢几年兴起的中国移民目标。但是欧洲反移民的气氛近年来亦都明显提高，亦都有一些中国人为之却步。在外界的印象当中，日本的对外移民审查相对严格，一向不是对移民持开放态度的国家。但是老洪表示，对中国的高收入人士来讲，日本反而比美国和欧洲更受追捧。主要日本在政策方面虽然一向排斥中国普通移民，但是就颇为欢迎中国的投资型移民。因为这样，对于不想被偷渡签证折磨的中国高收入人士，日本就变成出走中国的新选择。老洪仲表示，先前偷渡美国受阻的中国人眼见美国落闸，有些人选择留在墨西哥打工，但是墨西哥的治安欠佳，收入相对不高，这些人其实并没有长住的打算，还是等着机会进入美国，留在墨西哥其实是无奈的选择。这样对于渴望出走中国的中国民众，还有没有代替的选择呢？据老洪经手的和现有的资料，不少中国民众就近选择了泰国和马来西亚，特别是马来西亚有后来居上的趋势。老洪表示，泰国和马来西亚入境相对容易，对移民的要求没那么高，生活适应也都比较容易。而在美国偷渡潮渐渐冷却之后，泰国和马来西亚就成为中国民众移民的新选择。但是老洪说，马来西亚后来居上就和泰国和中国的引渡协议有关。前几年有些涉及政治案件的中国民众移民到泰国，差点就在中国的要求下引渡回国，再加上中国安全单位在泰国部署的耳目一向众多，亦都令到马来西亚成为中国民众出走中国的热门目标。另外据美国之音报道，自从马来西亚对中国游客落实免签证政策以来，中国客户的查询明显增加，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通过马来西亚第二家园计划定居，享受稳定和社会环境以及经济政策带来的信任感。老洪感叹话，如果不是中国变成这样，谁会一心离乡别井，冒住风险出走？看中国评论员李月就表示，这种大规模的出走潮，尤其是涉及高收入人士和中产阶层，更讲明中共的统治已经失败，连最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促进经济发展的中间力量都选择离开，这种局面正是中共一手造成的。结果不单止是人才流失，更加是对国家未来的毁灭性打击。德萨斯州对中共再出重锤，州长阿伯特宣布禁止州官员在政府的设备使用 DeepSeek 和小红书的国际版 RedNote。 他强调德州不容许中国共产党透过搜集数据的 AI 和社交媒体应用程式渗透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2月1号，在共和党之中 最大的鹰派人物阿伯特在新闻稿表示，德州将会继续保护和捍卫我们的州，免受外国敌对势力威胁。阿伯特之所以有这番言论，是因为最近中共的软件在美国不断挑起事端，而在之前有美国禁止 TikTok 之后，中共的小红书海外版 Red Note 就接收了近百万的 TikTok 移民。跟住在近期又有中国创新公司 DeepSeek 推出所谓的低成本可以匹敌西方聊天机械人的 AI 模型，而引发高度讨论。阿伯特说，必须保护负责处理关键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和个人资料的州机构以及雇员，免受中国共产党的恶意间谍行动影响。 DeepSeek 在美国强势崛起，美国总统川普形容是警钟。而谷歌公司前行政总裁斯密特就说， DeepSeek 是全球 AI 竞赛的转捩点。而 OpenAI 行政总裁奥尔特曼1月30号在一个活动表示， DeepSeek 的影响被过度夸大。而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就对自己的 AI 模型表示有信心。阿伯特早在2022年12月就禁止政府的设备使用 TikTok， 而昨日就一口气禁 DeepSeek、 小红书和其他中国应用程式，包括微牛证券、老虎国际和 TikTok 力推的另一款社交媒体 Lemonade。美国对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关税。中国政府2月2号表示，将会向世界贸易组织 WTO 提出诉讼，并且要挟美国加征关税势必会影响和损害双方就禁毒问题展开合作，同时会采取反制措施。而加拿大就宣布将会对部分美国商品征收 25% 的报复性关税。墨西哥亦都表示将会对美国的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但是就未有讲明细节。美国总统川普2月1号签署行政令，由星期二2月4号开始对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入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加拿大原油征收 10% 的关税，同时以芬太尼走私问题为理由对中国加征 10% 的关税。中国外交部官方网站2号以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方宣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 关税答记者问的方式回应。该名发言人表示，美方以芬太尼问题为理由对中国输出美国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同时将会采取必要反制措施，坚定维护本身正当权益。还说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政策最严格、执行最彻底的国家之一，芬太尼是美国的问题。该发言人表示，加征关税的做法没有建设性，势必会影响并且损害双方今后就禁毒问题展开合作。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星期日透过发言人声明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表示，将会向世贸组织 WTO 提出起诉，还将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来维护本身权益。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当地时间2月1号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加拿大将会对总值1550亿加元，大约是107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来报复川普总统的关税措施。作为回应，墨西哥总统辛巴姆亦都下令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他在 X 平台发表一篇贴文指出，已经指示经济部长执行我们制定的 B 计划，其中包括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来捍卫墨西哥的利益，但是就未具体讲明墨西哥将会针对哪些美国商品采取措施。辛巴姆在贴文仲反驳白宫关于墨西哥政府和犯罪集团结盟的指控，说是诽谤。辛巴姆说，他去年10月上任到现在，墨西哥政府查获了2000万剂芬太尼，拘留了超过10万名和贩毒有关的人。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走下坡，很多中国人都千方百计出走离开中国。 一名放弃高薪到加拿大的上海白领说，同预期落差好大，但是自己无后路，会努力展开新生活。中央社报道，一名化名小五的中国人来自山西省运城，在上海读书打工15年，疫情被裁员之前，在一间同人工智能有关的公司打工，月薪已经有人民币27000元，年薪15个月。在他心目中，上海是中国最好的城市。不过2022年就因为 COVID-19 疫情，上海封城2个月之后，上海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封城经历是小五想出走的导火线。2023年下半年，他开始上网研究一些学校的资料。2024年初，报名补习班读 IELTS 课程。7月底考完 IELTS 之后，就找到中介代办。9月拿到入学许可，10月底提出请辞，12月尾就来到加拿大，在2025年1月就开始翻学。小五算是赶到加拿大这一轮移民宽松政策的尾班车。不过由上海这么繁华方便的城市来到加拿大社区的简朴生活环境，小五说自己落差还是很大，宿舍几乎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而且灯光暗。除了生活落差大之外，36岁的小五还被迫割舍4年的感情。但是至于是不是对出国的决定感到后悔呢？小五说没什么后悔，更多的感受是难受不舒服，但是随着课程的深入，也都开始慢慢发现了加拿大的好处。疫情之后，更多中国人想尽千方百计到海外。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引用联合国难民署数据指出，预计2024年中国寻求庇护的人数达到176000多人，不单止创历史新高，而且比疫情之前的2019年大幅增加 169%。
首尔再次爆发大规模集会，反对罢免尹锡悦。川普对墨西哥、加拿大加关税，两国急应对。马斯克撤部分官员权限，美政府大斩公务体系。首尔2月1日礼拜六，大批抗议者聚集在首尔市中心，举行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反对罢免被弹劾的总统尹锡悦。韩联社报道，据主办单位称，约有300万人聚集在首尔市中心光化门地区，大家挥舞着南韩太极旗，还有人同时挥舞着美国星条旗，强烈呼吁释放尹锡悦，并反对弹劾他。据南韩警方非官方估计数字，参加集会人数为38000人。在当日举行的一次大型集会上，组织这次集会的保守派活动家牧师全光芬表示，如果3月1号有1000万人聚集，尹锡悦就会被释放，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无论是宪法还是其他任何事物。在首尔西部与尔岛区的国会附近和首尔南部的中央地方法院前，亦举行了类似的支持尹锡悦的集会。之前网友在 X 上发影片，一大队年轻的南韩人在度游行，有人手里边举住中共停止偷窃的牌子。网友说，只有分清善恶，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南韩人明白了指控尹锡悦总统背后是中共，南韩人踏上街头呼吁恢复民主，中共滚出南韩，中国人亦需要分清善恶，勇敢支持正义良知。在中国网友羡慕南韩人民能够上街抗议争取民主，而中国人只能够在沉默中承受独裁打压，中共干涉全球，散播极权毒瘤，唯有觉醒抗争，先能够摆脱专制枷锁，迎接真正的自由和公正。1月31号，南韩代理总统崔尚木针对由最大在野党主导的内乱特检法再次行使否决权。崔尚木讲， 呢次提交嘅法案中，虽然修正咗部分违宪嘅内容，但对于喺冇同执政党达成协议嘅情况下，就由喺在野党单独喺国会上表决，做法令人遗憾。目前与其说组建新嘅调查机构办案，比唔上通过已启动嘅审判程序，公平公正咁查明戒严事件嘅真相。况且总统及军警核心人物多已被拘捕起诉，实际上审判程序已经开始了，所以现阶段好难判断是不是还有必要另行设立特检。崔尚木希望国会理解政府为国民的请求，顾全大局，重新进行讨论。他已成为南韩历任代理总统中行使否决权次数最多的一位。官员同时表示，国家情报院院长赵泰容、国家安保室室长申元直和国家情报院前次长白宗玉都将为尹锡悦出庭作证。之前尹锡悦在庭审第二次辩论时表明戒严的原因是国会议员选举被操控，这个比一直存在争议的国会议员选举成为话题。南韩专家举行研讨会，强调不单只有选举违规，还有中共介入的事实，中共渗透南韩政界可能已经非常深入。黄金律师法律事务所代表郭柱元讲，去年国会选举期间，我去首尔选举管理委员会对其周边的闭路电视进行检查，随意打开手机 WiFi， 发现了华为信号。大家现在可以打开手机在南韩进行设置，有哪个会看得出华为的信号呢？我从来都没有看见过，但在选举委员会附近竟然出现了。现在一些支持尹锡悦的南韩民众认为，尹锡悦发出的戒严令其实是启蒙令，是要南韩国民清醒。一位南韩大爷在接受采访时说，现在南韩地方政府准许中国朝鲜族获得永住权，三年以上就可以有地方议会选举权，做什么可以这样呢？这样我们南韩国民到中国亦可以投票吗？为什么提供投票权？他强烈抗议，我们不要做共产党的奴隶。2月1号，川普总统正式下令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入口产品征收 25% 关税，并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新关税暂定计划于2月5号实施。墨西哥政府会坚持采取冷静策略应付这一危机。总统谢恩鲍姆强调，墨西哥不会同川普产生正面冲突，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墨西哥外交部长拉夫恩特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展开谈判，试图避免冲突升级。和墨西哥的态度不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明确表示，加拿大不会接受单方面的经济压力，并已经准备好应付方案。加拿大政府已投入13亿加元加强边境安全，包括增加直升机、无人机和其他监视设备，试图减少非法移民和有毒药物走私问题。加拿大派遣多名高层官员前往华盛顿和美国谈判，其中包括公众安全部长麦坚迪和外交部长乔利。乔利表示，如果川普坚持关税政策，加拿大将立即展开报复行动，对美国入口产品加征关税。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政府已准备了一份报复清单，涵盖佛罗里达州的橙、肯塔基州的波本威士忌等美国农产品，甚至可能影响价值高达1500亿加元的入口商品。川普政府高级贸易和制造业顾问勒瓦罗表示，如果墨西哥、加拿大或中共反击美国新关税，美国将以可以提高的关税作为回应。科技大亨马斯克掌管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 OPM 后，已撤销部分公务员 存取关键人士数据的权限。据多家媒体2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11天前正式就任后，随即启动政府改革，裁减几百名公务员，并安排中层人士进入关键部门。马斯克作为川普政府人事精简计划的核心，负责改革美国拥有220万名文职人员的联邦机构，其中人事管理局成为优先整顿对象。知情官员表示，人事管理局内部的部分高层官员已无法存取企业人力资源整合等关键资料库，该资料库包括公务员的出生日期、社会安全码、工作评级、家庭住址、薪金和年资等信息。不过受影响的官员仍可使用电子邮件等基本功能，但无法再查阅涵盖整个联邦人事架构的大型资料库。代理 OPM 主任埃泽尔之前已向整个联邦政府员工发送多份备忘录，包括这个礼拜二的一份备忘录，向联邦雇员提供辞职选择但可获八个月工资，呼吁公务员考虑接受政府提供的遣散费，辞职后去梦想之地度假。由马斯克的现任和前任员工组成的团队，于1月20号川普上任当日接管了 OPM， 并在机构总部五楼包括主任办公室搬进了梳化床。一名 OPM 员工表示，这些梳化床可能是为了给团队成员可以加班工作。
川普对中征税效应，离岸人民币跳水 7.3。 川普特使与马杜罗会面后，六名美国人获释，五名中国小伙逃出苗雅迪，女人蛇被泰国拘留。美国2月1号开始对加密中三国增加关税，引发各国回应，其中中共政府表示坚决反对，但缺乏对美国还击的筹码。川普白宫表示，由于中共协助向美国境内输送禁药，关税百分比将上升到 10%。 对此中共声称将对世贸组织提诉，不过缺乏对美国商品回征关税的手段。另一方面，加拿大与墨西哥由于成为禁药输美的渠道国家，遭到美国 25% 的关税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杜鲁多宣布对美国商品实施关税制度，作为对美方政策的还击。预计价值1550亿加元的美国产品将面临 25% 的关税，其中有300亿加元的商品关税在2月4号生效，1250亿加元的商品在21日内生效。墨西哥总统申鲍姆亦表示，准备启动此前准备的 B 计划，向美国输物产品加征关税。不过由于墨西哥销美产品明显更高，该国的产品预计面临更大范围的关税压力。作为旁观者的欧盟执行委员会亦表示对关税消息的关注。路透社指出，川普亦曾威胁对欧盟课税，但是迄今为止，欧洲在川普的第二任期没有卷入解决纠纷的冲突。预计美国将与加密两国展开谈判，解决关于禁药输美的问题，以缓解关税纠纷。相关情形造成贸易战复燃的猜测。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加美两国需要努力一些弥补边境方面的漏洞，以换取美国的关税取消。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系主任叶耀元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北京来讲，比起美国对中国本土产品加征关税，更令人担忧的其实是美国对墨西哥产品加征关税，因为中共一直利用墨西哥作为转口地，将中国制造的商品贴牌之后经墨西哥出口到美国，这种做法等同变相绕过制裁。而现在美国针对墨西哥产品加税，实际上亦对中国形成打击。随着关税不断上升， 中国企业对美出口的毛利率势必进一步降低，利润空间被挤压，这种情况会加速美国消费者改变购物习惯，逐步放弃中国制造的产品，进一步削弱中国对美贸易的竞争力。川普签署对中国商品关税令，导致离岸人民币汇率失守 7.3。 业界指出，中共政府有允许人民币贬值对冲关税影响的倾向。香港经济日报引述高盛一月报告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在未来几个月可能面临多轮冲击，导致在岸人民币在三个月内贬值至 7.4，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贬值至 7.5。 这次冲击将比2018年和2019年受到更多关注，包括财政和货币政策反应等领域，变动不止只在汇率变化方面。而野村证券评估说，离岸人民币汇率可能在今年的第二季跌至 7.6。 此外，美国对中共加征关税会导致中方外汇收入减少，市场对人民币需求下降，从而进一步推低人民币汇率。国际资金向美元流动，推动美元走强。对于美国的关税打击，中共声称将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而在目前由于世贸组织诉讼机制基本瘫痪，难以起到调停功效，外界预计中方相关举动难以解决问题，亦不能够改变经济现状。在与川普特使格伦内尔会面之后，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快速宣布释放六名被拘留的美国人，此举令人质家属感到振奋。31号，格伦内尔在社交媒体发布相片，显示出多名着着委内瑞拉监狱系统浅蓝 T 恤或者白色 T 恤服装的男子和他一同走下飞机。他指出自己能够带上这六名美国公民一起从委内瑞拉返回家园。获悉的美国人质和川普总统进行了交谈，并且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对此，川普回应说，他很高兴看到这些美国公民回家。目前为止，大约有至少三名美国人仍在委内瑞拉监狱内关押。川普亦指出，经过了这次谈判，委内瑞拉已经同意接收所有美国遣返的非法移民，包括帮派成员。同时，委内瑞拉将进一步提供非法移民的运输服务。缅甸电站园区遭到曝光，内幕被高度聚焦，中国社媒沸沸扬扬。在这个期间，园区戒备似有松动。2号消息，泰国警方31号在边境发现五名中国籍人员试图从湄索河入境泰国，五名当事人均为男性，年龄在21岁至34岁之间，他们服装污浊，身上有擦伤，随身没有携带任何身份文件。这些人对警方表示，他们是从泰国达虎湄索县对面的缅甸苗亚迪园区逃脱，选择穿越湄索河进入泰国境内，以试图回到中国。目前五名男子遭到警方关押，以非法入境流程进行审查。除了这五名人员之外，泰国和缅甸亦说准备遣返包括39名中国人在内的61名诈骗园区受害者。不过相关移交行动目前遭到紧急推迟，原因不明。另一方面，在2月1号，中国籍女性人蛇集团成员亦音卢若希在泰国被抓捕。泰国警方指控该女子涉及组织和协助非法人员跨越国境，目前被移送至曼谷警察局接受进一步调查。据悉，此举来自中共政府的要求，而泰国当局响应了这个做法，协助追捕帮助他人非法跨境的嫌疑人卢若希。泰国政府声称这样做的目的是打击非法入境或从事违法工作的外籍劳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星。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